亲爱的家人早安，今早我们要进入到历代至上第十六章。历代至上第十六章其实非常特别，主要是借着大卫过去他赢了约柜，进入到他为神所搭的那个帐幕当中，他就献燔祭献平安祭，然后呢就派很多的利未人在神面前敬拜赞美。但你知道吗，其实历代至上在写的时候，当时正值以色列人正要从巴比伦被掳70年要回归到耶路撒冷。那在写历代至上这段过程当中，他们期待让以色列人知道大卫过去怎么赢约柜，神怎么与大卫同在，神喜悦大卫，在他的会幕当中人人敬拜神。所以借着这件事情去安慰那些要从巴比伦回来了这些人。你知道这个都是被掳的第二代啊，他们可能很多根本对耶路撒冷对回到犹太地是一点印象都没有啊。他们过去就是爸爸妈妈逃难的时候把他们被带到巴比伦，他们是被掳的一群人，哇，70年活在巴比伦里面，巴比伦正值强国，70年结束了，神要呼召一批人要回到耶路撒冷，这些被掳掠的第二代谁要回去啊？都习惯巴比伦的生活了，巴比伦那么强盛，这些我们国家都没了，以色列亡国好多年了，犹大亡国好多年了，我们还回那块废墟干嘛呢？但是为着神的应许，这些人要回去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你有没有安慰过那些伤心的人过？你有没有去帮助一个失去盼望的人，怎么鼓励他从伤痛当中走出来，帮助他能够有力量，帮助他能够跨越他的难处，重新再出发？你有没有这样鼓励过人过？如果有的话，那我们也来看看神怎么鼓励这些在过去被掳的第二代，从来没有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一代，他们对于神的荣耀、神的大能，以前有个很厉害，我们的祖宗有个很厉害的大卫王、君王，他们一点的印象概念都没有，那都是过去的故事了。现在他们要回来了，我们来看看历代至上的作者，很有可能是以斯拉，他怎么来安慰以色列百姓？借着他的安慰，人开始有力量，走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。借着以斯拉，把这个历代至上当初大卫的发生的事情，把它写下来，让人能够有盼望。我们不是回到一个更差的地方，而是我们照着神的应许，我们要开始踏上荣耀，从这么强盛的巴比伦回到荒场的耶路撒冷。以斯拉借着历代至上怎么鼓励人去看见神的荣耀，怎么去看见神的约，怎么让这些二代重新有盼望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建造神的圣殿。诶，这是要不容易的哦。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来安慰。我们要从第八节读到第36节。这段诗我们虽然被称为大卫的感恩诗，其实并不是大卫写的，其实是他借着亚撒跟他的弟兄啊，就是撒加利亚那些人，借着他们曾经写过的诗篇，在大卫的时期他们曾经写过的诗篇，把这些诗篇把它揭露出来。所以你知道吗，这段的诗篇一共他引用了诗篇105篇，他也引用了96篇，还有诗篇106篇，三篇的诗篇，105篇、96篇、106篇，透过这三篇过去亚撒和他的兄弟写下来的诗篇，把它揭露出来，他们被归为大卫的感恩诗。借由这三个诗篇揭露出来的，来安慰鼓励要回到 耶路撒冷的这些人，告诉他们你们所做的选择是正确的。因为当时很多人不想要回耶路撒冷啊，我在巴比伦住得好好的，本来是逃难的，现在我已经安身立命了，我现在有家，我也结婚了，我生活也过得很好，我干嘛要回到耶路撒冷呢？我为什么要回去呢？所以历代志上就借着 这篇的感恩诗，这篇的赞美诗，让人重新去回到神对以色列人的命定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2023年如果你很沮丧，如果你觉得环境很痛苦，好像2023年才一更开始你就看不到盼望，不管是在工作上面啊，或者是在教会，或者是在你的职场，或者是在你的婚姻家庭，你可能有很大的挑战难处正在等着你，你要去面对。再把这个历代志上16章，你从第8节到第36节，你好好去读，好好去读，让神的话来激励你，让神的话给你有力量。好像是从巴比伦再走回耶路撒冷的那个艰辛，好像从繁华要走到混乱，从丰盛要走到贫穷，你感觉好像越人生越走越下坡。不要担心，不要沮丧，去读这个诗篇，会给你力量，会给你盼望的。首先我们要先来看第一段，第一段它是从第八节到第22节，第八节到22节你可以去参照诗篇105篇，诗篇105篇这一段说的是什么呢？它讲到神的约，我们要去看过去神是怎么守约施慈爱，他怎么去纪念亚伯拉罕的约，他怎么把一个家庭变为一个宗族，再变为一个国家。本来他们是在埃及是做那个奴仆的，神怎么把他们拯救出来，就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约。大卫怎么被兴起成为一个很强盛的国家，也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约。所以神保护那些流离失所，好像那种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，神要让他们知道过去你们从埃及怎么走出来，走到迦南地成为一个国家，现在你们也要从被掳之地，从巴比伦一路走到迦南美地耶路撒冷。神有恩典，神有保护，神应允你们回去的路上要充满喜乐，你们回去的路上要充满供应。过去神怎么照顾亚伯拉罕，神怎么照顾雅各，神怎么照顾出埃及的以色列进入到这个迦南美地，神怎么照顾在逃亡的时候怎么照顾大卫，神今天也要照顾我们。亲爱的家人，历代志上16章一开始8到22节你仔细去读，你在每一个字句的里面，神每一句话都使人有盼望。你不要惧怕，神一定向我们守约施慈爱，神一定会把迦南地赐给你，你会有产业的。你虽然人很少，你飘来飘去，你好像很孤单，你很像一个人，但是你仔细去读21节22节，耶和华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，为他们的缘故要责备君王。埃及君王你看看有哪一个强权能够去胜过，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，也不可恩待我的先知。亲爱的家人，你会说哎呦，我又不是君王，我又不是先知，以色列人也不是啊，但是神却看待他们所有人都是君王，看待他们全部都是受膏的人，看待他们是神所高立为他说话的先知。亲爱的家人，今年一开始你一定要一直常常为自己祷告，主啊，愿你的约，你在十字架上用宝血所换来的约成就在我的身上。我们人纵然软弱失约，但你仍不会失约。我的生命需要你的能力，我的生命需要你的恩待，其实我的生命是求你向我守约施慈爱，求你照着你的话语成就在我身上，不要容人来欺负我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在我每一日生活的道路上面不要有人难为我，因为我是你的受膏者，不要有人恶待我，因为我是你的先知。你永远的向神，勇敢的向神祷告，这样的一个约要成就在你的身上。阿们。你的前面的道路是有盼望的， 你不是走下坡，亲爱的家人，你不是越走越下坡，路越走越窄，不是的。你要告诉自己，我正在走上一个得胜的道路，因为神的约在我的身上。第二段，你要从第23节读到第33节，23节读到第33节，这是从诗篇96篇揭露出来的。这段是说什么？神是全地的主，所以他掌管万有，世上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他，要来荣耀他。所以把眼睛打开，把眼睛打开，我们的神不是只掌管一个小地方的神，我们的神是全地的主。我生命到我生命当中所走的每一个道路，我在哪一个职场，我在哪个公司，我在哪个老板的下面，我要去哪里，我跟哪个人结婚，我住在哪个地方，全部都是神所安排的。把眼睛打开，你学会来敬拜神，你学会将荣耀归给他。2023年，我们现在还在一月，你要一直学会把自己献给神。主，把我的经济献给你，主，把我的家庭献给你，把我的健康献给你，把我的爸爸妈妈的健康献给你，把我的儿女的读书，把我儿女的婚姻，把我儿女，我孙子孙女在你面前的健康献给你，让我们的家专一的来侍奉你。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开我儿女的眼睛，开我配偶的眼睛，让我们去尊荣你，敬畏你。主啊，2023年把一个真实对神的敬畏充满在我们的家中，让我们在上班的时候懂得敬畏神，在家中生活的时候敬畏神，我的儿女也敬畏神。你一定要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啊！你不敬畏神，你的儿女怎么会敬畏神呢？所以为什么在历代志上16章这段，以色列特别要讲到敬畏，把眼睛打开，因为你们敬畏神，你们愿意从巴比伦放下巴比伦的好生活，回到耶路撒冷，是因为敬畏。敬畏神的人，神为他开路。敬畏神的人，遵照神权柄话语人，就说主你的话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虽然巴比伦的生活真的好，耶路撒冷真的回去什么都没有，但我相信你的话，你的话怎么说？70年要回归，我就回归。所以主，我遵照你的话，你的话怎么说，我就怎么行。亲爱的家人，照着神话语去行的人，神要为他开路，神会把机会放在你的面前，神会把好机会，神会把正确的人会带到你的面前，神会为你开路，神会为你开门。这个就是诗篇96篇被引用在这里的一个关键。第三是在第34节到第36节，这个是引用诗篇106篇，强调就是说，面对未来的不确定，面对我人生的道路，是的，我现在可以依靠神，但是对于未来我不知道啊。我面对我现在的困境，好，我可以把我的信心交给神，但是主啊，未来呢，我不知道哎。未来的挑战在哪里，我没有办法去面对，我不知道。但是34节到36节就告诉我们，未来充满着不确定，我们甚至对自己都不确定，对环境不确定，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神要成为我们绝对的依靠。我只要呼求神，神就能够来拯救我。我只要定睛在神，即使2023年还有什么困难，还有什么难处在神的在我的面前，但神是信实的神，他要做我随时的帮助。亲爱的家人，在你我的里面有没有神的施恩座？你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座前，求连续蒙恩典，做你们随时的帮助。所以你仔细去看34节到第36节，你去称谢神的良善，称谢神的慈爱。35节36节要成为你的祷告，成为你的祷告。你说拯救我们的神啊，求你救我们，聚集我们，使我们脱离外邦。脱离外邦就是脱离难处，脱离困境。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，以赞美你为夸胜。这边就说到什么，好叫我能够在你面前赞美你，好叫我在你面前可以享受你，好叫我在你面前可以倚靠你。神是从亘古到永远都不改变的。亲爱的家人，面对未来，2023年太多的不确定性， 仇敌恶者的攻击，世代的动乱，不管是战争的威胁，或者是经济的挑战，是在世代的当中有太多的诱惑，可能你的儿女要上大学了，可能你的儿女即将要结婚了，可能你的儿女要换一个地方去工作了，太多的变数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的。人最可怜的就是以为我们能够掌管一切，不，你掌管不了的，只有神能够掌管，只有神知道未来的每个脚步。所以如果神没有回应你的祷告，感谢赞美，因为神一定有最美好的安排。如果神回应了你的祷告，更加的谦卑在神的面前，主，愿你的旨意成就，愿我的己，愿我的老我一直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你要不断的祷告，要不然我们会人很容易，你的祷告有没有成就，你的心会上上下下的。祷告成就了，哎呀神你真好啦，但是祷告一不成就了，主啊你在哪里。一个真实认识神的人，他是已经把他的心像是一个那个树啊，已经扎根在地里，你拔不起来了，就是扎根在神的身上。主，我整个人就是定睛定准扎根在你的话语里，我不会改变了。有感觉没感觉，或成功或软弱，或胆怯或是失败，或是信心，我不管如何，我不看我自己的现象，我看你未来，只有你能够带领我走一条得胜的道路，带领我走一条圣洁的道路，带领我们的全家走一条平安丰盛喜乐的道路。亲爱的家人，这就是定睛在神的面前。所以你看这三段经文，一开始引用诗篇105篇，后来呢引用诗篇96篇，最后呢引用诗篇106篇。这个作者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就是告诉他们勇敢的奔向神的命定。有时候我们一看环境哦，踏不上去。住在巴比伦好好的一群人，我干嘛要抛下我的一切？这是我能够掌握的。结果回到耶路撒冷，我什么都不能掌握，我干嘛要回去？这样的家人，走一条信心的道路，有时候就神说我们就回应，神说往前我们就往前。不是因为我能掌握什么，或者我确定什么，我什么都不确定。我唯一确定就是神说话我就听从。我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我是不是一个顺服神的人。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吗？你要踏上神的命定吗？你要一直走在神在这幕后的世代，一直恢复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的一条道路吗？你要踏上吗？如果你要的话，你2023年你向神做一个全然顺服，向神做一个全然 yes 的一个祷告。主，是的，你说什么我就回应什么，我就知道我就是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赞美你，你的约要成就在我的身上。你是全地的主，你要为我开路，机会要在我的面前，正确的人你要带在我的面前。最后我要相信，无论如何环境未来如何我都不改变，我唯一能相信的就是我将我自己扎根在你的身上。亲爱的家人，2023年太多的变数，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走上回应神命令的道路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今天都过得还不错，你可不可以用这一段的赞美神的经文，同样的去安慰那些在失败中的人，安慰那些没有盼望的人，鼓励他们去回想神的约，鼓励他们，让他们相信神是全地的主，机会在神的那里，人脉在神的那里，经费在神的那里，相信他，他会为你开路的。最后，不论如何，不是因为祷告成就倚靠神，祷告没成就不倚靠神，不，把我们这个人已经扎根在神的拯救的上面。无论如何，我就相信我开口呼求的时候，神一定成就。我不依靠感觉，我依靠神的信实。我们这样去安慰人的时候，你就发现，我们周围的人可以被我们成全，我们周围的人可以被我们安慰，他能够从他的软弱，从他的沮丧，从他的这个生活的泥沼当中，他可以有力量起来。你要相信神的话有力量，你要相信神的话可以使人有盼望，你要相信神的话可以让人真的可以放下巴比伦的丰盛，一步一步的踏上命定，走回耶路撒冷去建造神的圣殿，去建造神的丰盛，去建造神的国度。阿们。为你自己祷告，也为你的家人祷告， 更为你所牧养的人祷告，因为2023年我们真的很需要神的话语给我们盼望，否则我们会失去方向，否则我们不知道我们正在往哪里去。亲爱的家人，我们正往神的旨意前去，去建造他的国度，去建造他的心意。阿们，愿神大大赐福给您。